弟兄姊妹平安。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啊弟兄姊妹的祷告和支持啊，让我们在七月份博爱学校的夏令营能够啊一切都顺利啊平安。也感谢神让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能有机会一起来参与，有机会啊得到锻炼跟磨练。那再过几个礼拜啊，他们会在啊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啊，分享他们的经历跟啊个人见证啊，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在啊博爱学校的夏令营期间，有一位是啊从山东去的一位年轻的主任的姊妹啊，一起加入了我们的啊夏令营团队。今天我会分享一点他的故事，那我已经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啊，也分享他的事情。在很多年以前，这位姊妹的话呢啊，在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啊，跟平时一样，他背着自己的书包，沿着熟悉的道路，就啊蹦着跳着，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家。那过了不多久，啊，就到了自己家住的那栋楼跟前。他们家是住在那个楼的最啊顶层，啊六楼。他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在楼梯上往上走着。啊，当时的话，整个楼梯里面是非常的安静，啊，除了自己上楼的脚步声以外，几乎是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到了啊六楼的自己的家门口，刚到六楼，他一抬头，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那个陌生人啊是站在那个啊邻居家的门口。当时天色有点变暗啊，再加上周围非常的安静，所以他没有意识到会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出现。虽然的陌生人的话对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出现在他眼前那个人啊，着实把他吓坏了。在那一刻，他没有料到竟然会有一个人在那地方站着。从那以后啊，那个姊妹就没办法继续上学，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家啊，没有办法到外面跟别人接触，所以大部分时间只能够啊待到自己的房间里。他担心到外面去啊会受到伤害，会有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身上。说他被一种恐惧完全的给捆绑了，啊，被惧怕给挟制了。所以好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在这种捆绑的里面，处在一种惧怕里面，每天就没有办法面对，在一般人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所以他如何才能够啊摆脱这种捆绑，如何才能摆脱这个恐惧的捆绑，从那捆绑里面啊能够释放出来？他什么时候啊才能被释放呢？好，我们今天先读一点经文。经文的话在那个啊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马可福音啊第五章一到二十节，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啊。今天经文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啊一节一节来读神的话语。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塞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坏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叫我不要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请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众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今世能够愿意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蒙你的悦纳。天父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第五章第一节，他们来到格拉森，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他们是谁？是接着第四章35节那里，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那里讲的那边就是第五章第一节这儿讲到格拉森人的地方。那么格拉森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东北角，加百农的话呢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是主耶稣是跟门徒们乘船从加利海的西北角到了东北角格拉森这个地方。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跟门徒们在来到格拉森的路上发生什么事儿？还记不记得在海上什么突然遇到了大风暴，风暴的突然到来提醒门徒们和我们今天的人，风暴和灾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随时的出现，我们没办法预测风暴的到来，我们没办法控制风暴的到来，但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是预备。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平时是如何预备的？风暴来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在哪里？就在船上，是不是？就跟门徒们在同一条船上，但是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惧怕。门徒惧怕，他们没意识到主耶稣就与他们同在。那等到风暴跟灾难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主在哪里？同样的，主就在我们的身边啊，主与我们同在。所以盼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能意识到这一点，那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主耶稣一句话让大风跟海浪彻底的平息了，表明神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表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那风暴以后，门徒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大大的加上了一步，说盼望你跟我平时能够好好的预备风暴的到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跟神的亲近，能够警醒预备我们的心，等到风暴真的来的时候，灾难真的到了我们生活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平息我们身边的风暴。盼望我们能够经历了风暴以后，能够对神更加的认识，能够愿意更加信靠他更加依赖他。那主耶稣带着门徒经历了风暴以后来到了格拉森，那主耶稣到格拉森要干什么？他遇到了什么？第五章第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耶稣一下船就有人来，什么人？是一个被污鬼附的人，从哪儿来？从坟墓里出来，一个被鬼附人，一个活人从坟墓里走出来。如何能从坟墓里走出来？很多人知道在以色列地区以前的坟墓都是一个很大的洞，那有一个门这个人的话是可以走进去的。圣经说那个人的话是迎着耶稣而来。什么叫迎着？什么叫迎着？就是人还没到主动的出去主动的走到抄着耶稣那个方向走过去。耶稣刚刚一下船，那个人就迎面而来。在这之前，被鬼附人是没有见过耶稣，他怎么可能迎着耶稣而去？还没看到就知道了，他自己不知道，但是附在他身上的魔鬼，那个污鬼，他知道主耶稣来了。污鬼不但知道，他还认识， 他还知道耶稣的真正身份，他也知道啊，耶稣到这儿来要干什么。那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第三节，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坟墓本来是啊埋死人的地方，是一个污秽的地方，但这个被鬼附的人常常住在坟墓里，把坟墓当成自己的家了。不但如此，圣经说没有人能捆住他，铁链也没法捆住他。怎么知道呢？第四节，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说铁链跟脚镣没办法捆住他，没有人能制服他，他哪来那么大力气？显然是无鬼在他身上的作为，是魔鬼让那个人有那么大的力气。不但如此，第五节，他昼夜常在坟墓和山中喊叫，用石头又用石头砍自己，白天晚上都在喊叫，晚上根本连休息的机会都没有，还用石头砍自己来伤害自己。他的境况，想想看，这个人的境况是一个多么凄惨啊，多么可怜。所以被鬼附的人是处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况，他的生命、他的身体被魔鬼完全的捆绑，被魔鬼完全的辖制，没有人可以与他接近，也没有人愿意与他接近，因为他什么，是一个很危险的人，不单会伤害自己，还可能什么伤到别人，对别人造成伤害。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八章28节那说的，被鬼附的人极其凶狠，甚至没有人能从那儿经过，没有人能从那个路上经过。所以被鬼附人是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情况，每天只能住在坟墓里，生活的非常的痛苦跟绝望，每天过着一个非人生活，可以说一个地狱般的生活，处在魔鬼的捆绑当中，在魔鬼的辖制里面，他是极其需要被从魔鬼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获得自由。我想我们的情况不像是圣经里这个被鬼附人他那个情况那样的凄惨跟可怕，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想想看，有没有一些东西也在捆绑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我相信有很多东西在捆绑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还没意识到。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被很多东西捆绑，让这种捆绑来辖制，而没有经历到在神里面、在主里面的自由。我们可能被什么一些旧的观念，被旧的观念捆绑，被金钱财富捆绑，被网络、被自己的面子骄傲，甚至我们在罪里面被各种各样的罪所捆绑。这样是捆绑，让我们迷茫，让我们忧虑，让我们远离神。所以不仅仅那个被鬼附的人需要被从捆绑中得释放，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从各种各样的捆绑中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我们要想开，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在捆绑我们，我们在什么事上需要神来释放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这个被鬼附人如何才能从罪的捆绑，才能从魔鬼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我们看第六节，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上面讲到被魔鬼附的人是迎着耶稣过来他这里讲远远的看见耶稣，他知道他看到以后怎么反应，他赶快跑过去拜他。拜是俯伏的意思，他看到耶稣来了就赶快跑过去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他以前没有见过耶稣，耶稣第一次到这儿来，但是他很可能听说过，所以他来了以后的话赶快跑过去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的话是被鬼附的，他的心思意念是被魔鬼控制。所以我们看到，记得看第七节，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是谁在大声呼叫称呼耶稣什么？至高神的儿子。刚才我们讲 耶稣第一次到格拉森这个地方，这个被鬼妇人还不可能认识耶稣，他也不可能啊知道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称呼耶稣是神儿子的是魔鬼。魔鬼是记得那个人在呼叫之前啊，耶稣已经从很多人身上将乌鬼赶出，附在这个啊人身上的乌鬼一定早有耳闻，所以耶稣一上岸他就知道耶稣来了，并称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说实际上这是魔鬼称呼耶稣的一种惯用的称呼啊。我们从前面啊，我们之前看过的啊，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一节那说的，乌鬼无论何啊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说魔鬼的话是认识，是认识主耶稣，并知道他的真实的身份。但是魔鬼是不会真正的去敬拜神，就像在雅各书二章啊十九节那说的，魔鬼也信，但什么却但却是震惊。魔鬼也相信神，但是他不顺服神，啊，与神为敌。所以他们显然在这里，乌鬼是记得那个人啊，记得个那个人在呼叫耶稣。乌鬼还说什么？第七节下边之后还说什么？你啊，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鬼这样说的原因是什么？第八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在这里，吩咐是命令的意思。主耶稣命令乌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那乌鬼的话对耶稣的回应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指着神恳求你，叫我不要受苦。”是因魔鬼认识神不？但是他不顺服啊，自然与神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乌鬼的话在这儿这样的回应似乎没什么道理，但实际上的话他很清楚，很清楚主耶稣来的目的。在马太福音啊记载同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儿说，乌鬼说：“时候还没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类似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记载，鬼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所以魔鬼很清楚他们最后的下场，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最后的下场是在哪里。正如启示录啊在二十章第十节那说的，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远远远。所以魔鬼知道最后自己会被神彻底的惩治啊，打入无底坑，也就是地狱里面去。只是魔鬼没有期望耶稣在这个时候来制服他们，所以魔鬼的话呢，恳求耶稣不要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受苦。那么耶稣是啊，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没有直接回答那个乌鬼的要求，因为他怜悯的是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关心的是那个被鬼附人的情况，所以他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回答说：“名字叫群。”但是我们从回答的内容来看，被鬼附人的思维处在被魔鬼的控制里面。所以这儿什么叫群呢？群是多的意思啊，到底是多少？群这个字的话呢，在啊罗马军队里面是一个啊专用词，一个群字啊，一个群的人数可以高达6000人。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具体到底是多少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那个乌鬼啊，那一群很大，是很多很多乌鬼。那个人的话是被很多几千的乌鬼所附，所以他的个性被什么？被鬼完全的扭曲，完全的控制。啊，没有半点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们过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乌鬼的话呢，他们有多大的破坏力，有多大的破坏力。第十节，就再三恳求耶稣啊，这乌鬼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上面乌鬼恳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不要在那个时候让他们受苦，这里再三哀求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格拉森的地方。格拉森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充满偶像、充满啊污鬼、污秽的地方， 毫无疑问也是魔鬼啊非常喜欢的地方。说啊，乌鬼的话恳求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他们要到哪儿去？他到哪儿去？第十一节，在那里山坡上与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啊，这告诉我们那个地区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因为在犹太人看来，猪是很污秽的。鬼知道啊，耶稣讲话一定很算数的，一定算数。耶稣已经命令他们离开，所以他们没有选择，一定要离开那个人。但是乌鬼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是不是？什么要求？他们要让耶稣的话呢，让他们到什么？到那群猪的身上去。乌鬼在这个时候还竟然什么？与耶稣讨价还价，啊，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乌鬼为什么要附到猪上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会儿会从下面的经文会啊看到一些结果，一些答案。对乌鬼的这种要求，奇怪的要求，主耶稣如何回应呢？第十三节，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去啊，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主耶稣答应了啊，准许了乌鬼的要求。乌鬼从被鬼附之人身上出来，就进到猪里，附到猪身上去。结果是什么？那群猪集体自杀了，整群猪闯下山崖，掉入海里淹死了。有多少猪被淹死？大约有2000。想想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数目。那么小时候在农村干过很多工作哈，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养这个放猪，帮别人放猪。以前是生产队啊，就说猪的话是放在一起来放的。当时我们几个人的话是大概放猪的话，放的猪群大概只有100头猪，100头猪的话就很多猪了。但你想想看，这2000头猪的话了，什么多么大一个猪群。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答应乌鬼的要求，让他们附到猪的身上去？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到底为什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三点。第一点，他要显示他就是主，他自己就是主，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彰显他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他一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命令乌鬼，就可以让几千个鬼被赶出。第二条，他要让周围的人看到魔鬼乌鬼的作为和能力是何等的大，破坏性是何等的厉害，将庞大的猪群在瞬间赶下悬崖，全部杀死。还有一点，第三点，主耶稣更看重是看重人的灵魂的生命，他更愿意怜悯啊，他愿意怜悯那个被魔鬼所捆绑的人，他要让他得到释放，获得自由。2000头猪瞬间掉到海里淹死，那么周围人对所看到的、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反应？他们对主耶稣的大能的作为是如何回应的？我们先看看放猪的人是什么反应的。第十四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放猪人是为别人放猪的，放猪的看到主人的猪全没了，全死了，心里面会想什么？害怕，对不对？惧怕，心里想完了，全完了，对不对？主人的猪没了，这下如何交代？所以他们是被吓跑了，逃走。他们逃走干什么？赶快回到城里面去告诉别人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众人听了以后怎么反应的？那么好，第十四节下半句，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刚才讲2000头猪瞬间被淹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众人听了一定很震惊，所以马上来要自己亲眼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第十五节看到什么？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什么就害怕。众人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了被鬼附的人， 他们一定认识这个人，以前一定很清楚以前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啊，那么眼前又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前住在坟墓里，白天晚上喊叫，常常用自己砍自己，没有人敢靠近的人，那眼前变成什么样子了？这意思坐在那儿，说明他神志已经很清楚啊，心里面已经明白过来。第二，穿的衣服，说明以前不穿衣服，对不对？如那个路加福音8:27说的，那人许久不穿衣服，说以前的话是不知羞耻，现在知道了。所以他第三的话，他更重要的是他心里面啊，心里面明白过来，完全的恢复正常，整个人恢复了正常，因为是主耶稣已经让他从魔鬼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让他已经得到了自由。说对这个变化，对所发生的事情，城里和乡下来的人又是怎么反应的？刚才讲第15最后一句，他们就害怕。他们怕什么？以前是怕那个被鬼附人有很大的破坏能力，因为铁链都没办法制服他，没有人敢靠近他。他们现在怕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是看到啊，那个人在那儿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了以后才害怕的。所以他们看到主耶稣的大能，让被鬼附之人从捆绑中，从魔鬼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而感到害怕。他们看到啊，主耶稣竟然可以制服魔鬼啊，让被鬼附人恢复正常。他们实际上是惧怕耶稣的能力，惧怕啊他的大能，也惧怕一种新的变化，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啊，习惯于自己在罪的捆绑里面。所以有惧怕感是我们对新的变化、新的事情的第一反应啊。当新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面对新的变化，我们已经适应了啊，已经适应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现在里面，我们都不愿意再改变啊，惧怕，我们担心会啊变化会失去一些新的东西，失去啊东西，让我们变得不安定。那在每天的生命里面，你对新的变化是个什么样的心态？那一个例子的话是包括在教会的服事啊，很多年过去以后，我们可能一直用同样的服事模式在服事，很可能不愿意再花时间思考服事果效到底怎么样啊，不再思考服事是不是在造就人，是不是造就弟兄姊妹，是不是在啊对自己的灵明有帮助。不小心的话，我们会什么？会被一成不变的服事模式所捆绑，不但服事没有结果、没有效果，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吃力啊，越来越疲惫。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话，我们需要常常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的服事态度、我们的服事模式，避免啊浪费神赐给我们的啊精力、资源啊时间，也盼望能够从服事的里面啊得到释放跟自由。那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需要常常需要做调整。比如说我们啊一家人的话呢，每天晚上有一个啊在一起祷告的习惯，那都是坐在一起啊，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要手拉手坐在一起祷告啊。我是想的话呢，在家人面前要立一个榜样，是要坚持啊，每天晚上都要坐在一圈手拉手在一起祷告。那么孩子小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候的话嘻哈哈啊不太严肃，或有时候哪一天的话哪个孩子的话比较累，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变得很严肃啊，或者变得很不耐心，甚至有时候会训斥他们。记得有几次啊，我让我的儿子洋洋啊自己到一边去，自己找地方祷告去，原因的话他捣蛋啊，就是好像很不严肃。你想想看，等到我那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那天晚上在一起祷告会是什么样子？会在走形式、走过程，看起来我在带一家人祷告，但实际上我的祷告的心态是不对。我相信那样的祷告也不会讨神的喜悦。在一定程度上，我自己的祷告模式啊，我是被自己的一种祷告的模式所捆绑。我在强调，无论如何，每天晚上一家人一定要坐一圈，一定要手拉手在一起祷告。其实我是被那种啊古板的祷告模式所捆绑， 那我自己需要从那里面啊出来。那感谢神让我们开导自己的问题啊，后来我就调整一家人在一起祷告的模式。有时候有人累了，那就需要先休息，那我就是啊到他床前跟他一起祷告。那孩子慢慢长大了，有时候有的孩子需要晚上做作业，那我们就先祷告，这样的话有人先休息，那其他人的话呢，有人的话可以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样的调整让我从古板的啊这种祷告的模式的捆绑里面走出来，让孩子也知道祷告的话需要有个端正的心态，祷告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我自己真正在孩子面前在家人面前的话立一个榜样。这样的话呢，对别人对自己才有益处，更重要的是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在问啊，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什么事啊在捆绑你，是一成不变的啊做事方式，是墨守成规的旧的观念，还是其他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啊，到底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在捆绑我们，盼望能够靠着神的怜悯能够啊从里面得到释放。那圣经里面讲的众人除了对所看到的害怕以外还有什么反应，还做了什么？十六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看见这事的是哪些人？显然是放猪的人，还有什么？还有听了放猪人所看见的从城里和乡下来的一起来观看的人，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了被鬼所附之人所遇见的和发生在猪身上的事情。这两帮人在做什么？这两帮人的话呢，十六节最后半句都告诉了众人。这里说的众人是哪些人？显然是指的更大范围的人，是指的格拉森地区、格拉森周围的这些啊住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听了、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以后，又有什么反应？第十七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众人就央求，啊，他们听到说发生事情，马上来央求。什么叫央求啊？苦苦的哀求啊，苦苦的恳求，恳求耶稣的话呢，赶快拜托你，赶快离开我们，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就是离开他们住的格拉森那个地区。很显然，格拉森的人已经什么？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是啊习惯了他们的环境，他们处在罪的捆绑里面，但是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需要被释放，需要自由。他们看到啊耶稣的大能，看到被鬼附之人的变化，反应是什么？是拒绝。他们对这是人对啊变化的第二个反应就是拒绝。上面我们提到第一个反应是惧怕，他们仅仅停在惧怕里面，对主耶稣的大能、对主耶稣的作为没有进一步的回应。所以这里讲他们又拒绝，他们要让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这种拒绝实际上是心地顽梗的表现，心地顽梗、心地刚硬会带来什么结果？就会失去机会，失去被祝福的机会。说格拉森这是地方的人的话，看到什么？他看到耶稣来了以后带来的变化啊，他们先是惧怕，仅仅是惧怕，然后是心地刚硬而拒绝，结果是失去被从罪中罪的捆绑里面得释放的机会。换句话说，心地顽梗是不会得到释放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新的事情、新的变化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拒绝的心态，我们第一反应都是拒绝。对啊，众人对主耶稣的来到带来的变化，先惧怕，后又是心地刚硬，拒绝。那么被鬼附的人，被从啊捆绑中得了释放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格拉森地方的人拒绝了耶稣，主耶稣在那儿的工作暂时是告一段落，所以他就要离开啊，离开格拉森，要回到加利利海西边的加百农，他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工要做。就在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被鬼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 要留在他的身边。为什么呢？被鬼附身得到了耶稣的怜悯，得到了神的怜悯，从捆绑中得到了释放和自由。他已经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新的生命，是主耶稣给了他盼望，给了他希望。他要与耶稣在一起，要跟随他，要服侍他。但是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十九节，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耶稣没有答应那个人的要求，让他做什么？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亲属那里，回去干什么？耶稣接着说：“将主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都告诉他们。”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那个人，他自己就是主，是神的儿子，是主的怜悯让他从捆绑中得到释放啊，得到自由，获得了新生命。主耶稣要让他去传扬神的大能啊，神的作为，要让他 去为神做美好见证，所以将好消息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亲属，告诉那个地方的人。那被鬼附人他怎么回应呢？二十节，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他没有犹豫就走了。到了哪里？到了迪加波利。迪加波利是个什么地方？迪加波利这个词本身是十个城市，是十个城市的意思。所以迪加波利是加利利海东边那个地区，东北区，整个那个区十个城市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主耶稣知道那个整个地区的人还处在罪的捆绑里面，他们也需要得到释放，他们也需要啊有新的生命。圣经说他到了那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结果听的人都非常的稀奇。所以被鬼附人从捆绑中得到释放，得到神的恩典，遵照主的命令，遵照主的嘱托，回到自己的家乡，被派出去到神去的地方，为神做见证，来传扬神的大能，神的作为，见证他改变的生命。所以可以说，被鬼附之人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差派的第一个宣教士，一个刚被从罪捆绑中释放出来，一个刚信主的人，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是很奇怪。耶稣派了这样一个人做他的第一个宣教士，但是耶稣知道他的计划，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马上要离开格拉森他相信被鬼附人可以完成任务，他要让他去做传福音的先锋以后为他自己以后的事工来做准备。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后面第七章三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到，耶稣曾经第二次又回到了格拉森跟迪加波利那一带继续他的事工，在那里他一并教导人，在那里他行了一个神迹，用七个饼用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就是在那个格拉森还有迪加波利那一带。所以主耶稣是差派这个被鬼附人去为他做预备事工的预备。那被鬼附身人的话呢，没有受过什么，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教导，没有什么太多的宣教策略，但是被主差派出去为神做工他所知道的就是神就是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大能，主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他只是很简单的用自己改变的生命去为神做见证，去宣扬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相信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朋友邻舍一定看到了他生命的改变他是在用自己改变的生命去影响家人，影响周围的人，影响那个地区的人。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想我们会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姊妹说我也没有什么装备，没有什么受过什么培训没有什么恩赐，我也不知道如何来服侍。那从被鬼附身人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像他一样，我们已经什么？已经被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同样可以用改变的生命去为神见证去来用活出来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被鬼附人本来是一个不洁净啊，是一个污秽不洁净的，每个人都躲他远远的，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低下、非常啊、非常被看不起的一个人。但是呢，主怜悯他，医治他，把他变成一个合用的器皿。我想我们也许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但神也照样会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顺从他的呼召，愿意遵照他的命令，去啊，像被鬼附人一样，回到自己家乡啊，回到在本地、在外地，在神让我们去的地方，就可以好好的被主来使用。只要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力，其他的全是啊神的恩典，啊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提到那位姊妹啊，那位处在被恐惧的捆绑里面的那位姊妹，好多年的时间里面啊，一直啊在一种恐惧的捆绑里面，在惧怕里面，没有办法面对我们很简单的生活啊，在一般人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生活，他没办法面对，很少能够啊离开自己的家，到外面去跟人接触，偶尔出去一下的话呢，也是啊非常的惧怕。那他如何才能够摆脱这种恐惧，如何才能从这种恐惧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释放？感谢神，差不多在4-5年以前，他认识了主耶稣，是主耶稣给了他盼望，给了他希望，他慢慢的意识到主已经胜过了一切啊，在他里面没有惧怕，他慢慢的体会到神的话语，比如在格罗西书1:14那儿说的，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他已经慢慢明白，是耶稣已经拯救了他，他不再需要待在黑暗里面，他不再需要待在惧怕的捆绑里，是神的怜悯慢慢的让他可以离开自己的家，可以跟外面的人打交道，一点一点的从惧怕里面慢慢的释放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在自己的家附近啊找了一份非常简单的工作，那越来越自信的跟那个啊外面的人、外面的事情打交道。他长了20几岁啊，除了一次到外地开病以外，几乎是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2个月以前，我问他，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到博爱学校去跟我们一起参加短宣？从他家住的地方到那个山西博爱那个地区的话呢，实际上很简单，只要他在那头上了飞机，我们在这头有人接他就可以了。对我们一般人来说的话，非常简单，对不对？小事一桩嘛。但是对他来说，你想想看会是什么样？他听了以后，一开始非常兴奋，后来的话马上就变得非常什么，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担忧，担忧自己的身体受不了，担忧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他还没有完全从那个惧怕的捆绑里面，还没有完全的被完完全全给释放出来。说长了这么大从来没坐过飞机，更不用说到那么远的地方。他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祷告，大概过了3个礼拜，他告诉我他心里面准备好了，并且已经买好了机票。结果他在与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在约定的时间到了会合的地点。在夏令营期间，他很活跃的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主动的去帮助那些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并且跟他们打成一片。让我们很惊讶的是什么？在我们离开山西的最后一天，他竟然向其他团队的一个队员传福音。他将自己随身带的圣经送给了那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说是主的怜悯让那位姊妹从恐惧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让他得到了自由。是神的大能，是神的爱让他一点一点的从恐惧里面走了出来，是神的爱激励了他，让他愿意能够为神来传福音，尽他所能为神做见证。感谢神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被鬼附人是处在魔鬼的捆绑里面，被魔鬼辖制，受尽了什么折磨跟痛苦，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爱，是神的怜悯让他从捆绑里面得到了释放，获得了自由。那神的话语也提醒我们，魔鬼的影响力、魔鬼的破坏力是非常的大的，我们需要警醒。实际上我们每天所面临的都是属灵的征战， 这与啊，就是说那个以弗所说六章十二节那说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以外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说我们每天都可能会处在各种各样的捆绑里面，魔鬼也会引诱，也会蒙蔽我们，让我们处在罪的捆绑里面，让我们处在世界的各种捆绑里面，让我们处在文化的潮流里面，啊，处在各种各样的捆绑里面。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什么？都需要依靠神的怜悯，让我们从这样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假如我们不愿意，假如我们心地刚硬、顽梗，我们就不会，也不可能从捆绑的啊，从捆绑里面得释放。说神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以后，我们理当有个感恩的心，去啊顺服他的呼召啊，愿意被他使用，用我们已经被释放的生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需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什么事情在捆绑我们，让我们没有自由？是旧的观念、旧的做事的啊方式，是网络，是自己的爱好，是各种世界的捆绑，还是罪的捆绑，还是各种各样的罪在捆绑我们？所以你愿意靠着神怜悯让你得释放吗？所以我们需要问，你愿意从捆绑中得释放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捆绑，我们请你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常常省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在捆绑我们，是什么在辖制我们，让我们没有感受到自由。请你拿走我们顽梗的心，挪去我们心里面这种拒绝的心态，让我们愿意被你释放，我们愿意能够从捆绑里面被你释放。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也能够常常为你做见证，去帮助周围的人。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恩典，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